孙觉，弟弟孙览，李长，孔文仲，弟弟孔武仲，孔平仲，李周，先于深，顾林，李之纯，堂弟李之仪，王迪，儿子王俊义，马默。孙觉，字深老，高邮人，刚成年时跟随胡院学习，胡院的弟子有上千人，挑选其中老成持重的人组成精舍，孙觉年纪最小，却庄严地坐在他们中间，众人都推崇佩服他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合肥主簿。当年大旱，周礼督促百姓捕捉蝗虫上交官府，孙觉说百姓正缺粮，难以用威势督责，如果用米来交换蝗虫，他们一定会尽力，这是既除害又得利的事。太守很高兴，推广他的办法下达到其他县。嘉佑年间，朝廷选拔名士编校昭文馆书籍，孙觉最先入选，晋升为馆阁教刊。神宗即位后，他任职集贤院，担任昌王的祭事，昌王问他一生的戒律，他陈述了诸侯的孝道，并写了富贵二真，被提拔为右正言。神宗将要大力革除积弊，孙觉说弊政固然不可不革除，但如果改革得当，后悔才会消失。神宗称赞他懂得道理。神宗曾从容地谈到知人的困难，孙觉说尧认为知人很难，最终却享受了他的好处，因为知人的关键在于知言，君主用臣的方法不过是任用贤能罢了，贤和能的区别既然不同，任用他们的方法也有差异。至于那些知识有限、能力各有侧重的，是具体执行事务的人，可以放在外面而不能放在内廷，可以让他们做事而不能让他们议论。陛下想要实现太平之治，而所提拔的几十个人大多有口才却没有实学，我担心时间一长，这些人聚集攀附，充满朝廷，那么贤人就会越来越远，这种祸患岂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完的？希望陛下看看书中所任用的人，不要急于追求小利进攻，那么王道就可以成就了。少康在枢密院任职，没有什么建树，神宗对孙觉说起，想把他调出去，用陈升之代替他。孙觉退下后，就按神宗所说的上奏了奏书，神宗认为他迎合自己的心意，降了他两级官。执政大臣说谏官有外放的，没有降职的道理，神宗说只管降官，他自然不能留任。孙觉接连上章请求离职，说去年有罚金的御史，今年有降职的谏官，没听说罚金降职后还能继续在位的人。于是他被外放为越州通判，后又恢复右正言，调任通州知州。熙宁二年，下诏让他主管谏院，同修起居住，主管审官院。王安石早年与孙觉交好，突然重用他，想要拉拢他作为助手。当时吕惠卿掌权，神宗询问孙觉，他回答说吕惠卿虽然善辩有才，超过常人几等，但为了私利屈身侍奉王安石，王安石没有察觉，我私下为此担忧。神宗说我也怀疑他，后来王吕二人果然交恶。青苗法推行时，首先提议的人说州官中全府的制度，百姓借贷的利息达到二十取五，国家财用都从中取足。孙觉上奏调陈其荒谬，说成州的赊贷只是用来防备百姓的急用，不能白白给予，所以用国库的利息方式。但国库的利息，解说的人不明白。郑康成注释经文，引用王莽计算盈余收取利息，不超过年利率十分之一作为依据，周公收取利息不应比王莽时还重。何况在师所管理的土地，欺凌的赋税特别重，是为了抑制工商业。现在因为农民缺粮，要补助耕种和收获，却反而比照工商业征税，这可以吗？国事取足于全府，是说全府所掌管的，比如市场上卖不掉的货物滞销，对百姓无用的，有买有卖，连同赊贷之法一起实行。如果专门取足于全府，那么种载的九种赋税又有什么用呢？圣明之事应该讲求先王之法，不应该采用有疑问的经文和虚浮之说以求治理。现在老臣被疏远而不被采纳意见，辅佐大臣拖延而不就职，门下省坚持正确意见而不执行，谏官请求治罪而要求离职，我实在担心奸邪之人结党联伙，乘众人情绪激荡之际动摇朝廷，以求得职名和荣誉，这不是国家的福气。王安石看了奏章很生气，孙觉正好因事到中书省， 王安石用话打动他说，没想到学士也这样，于是有了驱逐孙觉的念头。恰逢曾公亮说京畿各县发放长平前有追呼一配的骚扰，王安石因而请求派孙觉去巡视核实。孙觉接受任命后又上奏书推辞出行，并说比如陈留一县前后小狱自愿请钱，最终没有一个人来，所以陈留没发放一支钱。由此可见，百姓实在不愿意与官府打交道，所有体谅之事希望停止。于是认为孙觉反复无常，外放为广德军之军，调任湖州知州。松江堤防被水冲没，水患危害百姓，孙觉改筑石堤，高丈余，长百里，堤下变成了良田，调任泸州知州，改任右司谏。因祖母去世请求解除官职，下交太常寺议论，不同意，诏命他任润州知州。孙觉已服丧了，服丧期满，任苏州知州，调任福州。福建风俗重视婚丧，费用没有节制，孙觉裁定为中等的法规，使嫁妆不超过百千。命令下达后，嫁娶费用以百计，埋葬费用也大约减少了十分之五。连续调任亳州、扬州、徐州知州。徐州多盗贼，捕得五个杀人犯，其中一个刚能穿起成年人的衣服，孙觉怀疑他，讯问后说，我在田里耕作，与甲相遇，他强把棍棒给我，半夜挟持我到东边，让我在门口守候，不知其他事。孙觉问官吏，按法律怎么判？官吏说死罪。孙觉只杀了首犯，后来就成了惯例，任应天府知府，入朝为太常少卿，改任秘书少监。哲宗即位，兼侍讲，升任右谏议大夫。当时谏官御史议论事情有范围限制，不得超越职权。孙觉请求申明唐六典及天禧年间诏书，凡是发令做事有不方便的都可以上奏陈述。他弹劾宰相蔡确、韩缜禁用不以德性，蔡确自辩有功无罪，孙觉逐条反驳，蔡确最终离职。韩缜禀报升孙觉为给事中，孙觉推辞说，近来执政害怕别人议论自己，就升官来引诱人，我愿意和韩缜一起被罢免。过了一个月，韩缜离职，孙觉升任吏部侍郎，主管右选，再选的人有15000员，职位空缺才五分之二，甚至有3年不能调任的。孙觉请求将从军功、保甲提拔的人补充为执使，宗室中弹免以外的从员外设置，一天就得到了数千个空缺，改为主管左选，请求考核每年以100人为限。升任御史中丞，几个月后因病请求罢免，受龙图阁学士兼侍讲，提举李全冠，请求任舒州临仙冠而归。哲宗派使者慰问，赐白金500两。去世享年63岁。孙觉有德行度量，被王安石排挤。王安石退居中山，孙觉屈尊拜访叙旧，从容地聊了好几个晚上。等到他死，又写文章悼念，谈论的人都称赞他。绍圣年间，认为孙觉是元佑党人，剥夺官职，追回两官。徽宗即位，恢复官职。有《文集》《奏议》60卷，《春秋传》15卷。弟弟孙览，孙览字赋诗，考中进士，任尉侍县知县。有屯将虐待部下，士兵谋划趁大阅兵时杀他造反。孙览听说后骑马赶去，士兵们还聚在一起说话不理他，孙览大声告诫他们说，将领确实不像话，但天子有什么对不起你们？你们竟想要灭族吗？士兵们都感动醒悟而回到队列。屯将慢慢到来，孙览命令官吏赶快准备奏章，众人情绪于是安定。神宗认为他有才干，任命为司农主簿，舒旦主管司农寺，并且监管谏院，想拉拢孙览帮助自己，孙览拒绝不回应。舒旦发怒，利用杖籍为例的事情弹劾他。孙览被外放提举利州、湖南长平，改任京西转运判官，入朝为右司员外郎。京湖开拓疆土，朝廷命他前往考察是否便利。孙览说，元州所招抚的西洞130个，应由本郡根据情况约束，不要设置官员驻军来困扰百姓。从成州到榕江口可以通行广南的盐，以节省北道的粮饷运输。朝廷全部采纳。出使回来，任河东、河北转运副使， 加直龙图阁，历任河中府、应天府知府、江淮发运使。升保文阁待制，由贵州调往广州，又改任魏州知州。西夏人入侵边境，他传习文命大将苗吕抵御，苗吕称病请假，孙览立即按法正其罪，流放到房陵，军门肃然。召回任开封府知府，到任就拜户部侍郎。与蔡京议论议法不合，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太原知州。西夏人占据衡山，沿河设置营寨，秦地通往晋地的道路都断绝了。孙览谋划重新夺取嘉卢树，但险阻不能前进。西夏数万人驻扎在边境上，孙览下令我军兵少，必须满5万才出击。等到西夏人听说后增兵，孙览不为所动，相持更久，忽然下令准备干粮，整修兵器，说敌人到了。过了几天，敌人果然大举入侵，孙览奋力出击打败了他们，于是修筑嘉卢城而回。济公加枢密直学士。孙览虽立有边功，但议论多处犯执政大臣，屡次遭贬降，历任河南府、永兴军知府，调任成都。他推辞不去，降为保文阁待制。去世享年59岁。李常，字公泽，南康建昌人。年少时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，考中进士后，留下所抄写的9000卷书，将僧舍命名为李氏山房。调任江州判官、宣州观察推官。发运使杨佐准备推荐他升官，李常推让给朋友刘琦。杨佐说世上没有这种风气很久了，于是一起推荐了他们。熙宁初年，任密阁校理。王安石与他交好，任命为三司条例检祥官，改任右正言、知谏院。王安石设立新法，李常参与讨论，不想青苗收取利息。到这时，尚书说条例司纲设立已引起朝廷内外的议论。至于军书、青苗收发放取利息、附会金役，人们大为惊骇，与王莽胡乱摘取州官片言之语，用来流毒天下有什么区别？王安石看到后，派亲信去传达意思，李常不停止。又说州县散发长平钱，实际不拿出本钱，却强迫百姓出利息。神宗质问王安石，王安石请令李常列出官吏姓名，李常认为这不是谏官的体统，被削去校理之职，贬为华州通判。一年多后恢复职务，任鄂州知州，调任湖州、齐州知州。齐州多盗贼，审理上报没有一天停止。李常抓获狡猾的盗贼，赐字为兵，放在自己部下，完全知道藏匿之处，全部拆屋破筑，拔除其根，半年间杀了700人，奸邪无处藏身。调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。元丰六年，召为太常少卿，升礼部侍郎。哲宗即位，改任吏部侍郎，升户部尚书。有人怀疑他缺少才干气度，担心不能胜任，向司马光询问。司马光说用李常主管国家财政，那么人们就知道朝廷不急于求利，聚敛就会少些了。李常在轮对时上奏7件事，说崇尚廉耻，保留乡举，区分守宰，废除贪赃，审慎一遇，选择如师，修订一法。当时一法差役免役2种尚未确定，李常说法无论新旧，方便百姓才是好的，议论无论比己，可以长久才是可靠的。现在让百姓都出钱，那么贫穷的人难以办到；都出力，那么富裕的人难以承受。各随其愿，就可以长久。于是折中调陈上奏，设恩时免除是一拖欠不满200名的，李常请求超过此数的利息也不收取。拜御史中丞、兼侍读、加龙图阁直学士。谈论取士，请求分师赋，经义为2科，以充分发挥个人长处。当初黄河在小吴决口，议论的人想从孙村口引导河水回到故道。到这时工程兴起，李常说京东河北饥困，不宜引导黄河，诏令停止。谏官刘安世因吴处后矫奏蔡确的诗认为是诽谤，于是极力攻击蔡确。李常上书论说以诗定罪蔡确，不是敦厚风俗的做法。刘安世一并弹劾李常，调任兵部尚书。他推辞不拜，出知邓州，调任成都，行至陕县，暴卒，年64。有文集奏议60卷，诗传10卷， 元佑会稽录30卷。李常比孙觉大一岁，起初与孙觉齐名，都受之于吕公著。他们的议论取舍大致多相同，所中官职也相同，他们的死先后只差一天。孔文仲，字金富，临江新域人，性格倦介正直，少言笑，年少时刻苦问学，号称博洽，考中进士。南省考官吕夏卿称赞他的辞赋富丽，策论深博，文士四旬卿杨雄禀告主司，擢为第一，调任余杭尉。恬淡耿介自守，不是请托。转运使在杭州，召他议事，事毕驰马回县，不去府衙。别人问他，他说我在府衙无事。两转为台州推官。熙宁初年，翰林学士范振以制举推荐他，对策九千余字，立论王安石所设立的理财训兵之法不对，宋敏求评为一等。王安石发怒，启奏神宗，欲批罢免他回原官。齐辉、孙固峰还欲批，韩维、陈建、孙勇都立言文仲不应罢黜，五次上章不听。范振又说文仲是草毛疏远之人，不识忌讳，况且以直言求取他，却又加罪于他，恐怕对圣明有累。苏颂叹息说朝廷求贤如饥似渴，有这样的人才却不录用，难道是论调太高而难以符合，言辞太激而招致怨恨吗？吴充担任宰相，想要安排他到馆阁任职，又有人忌惮他，最终只得到国子执讲的职位。当时学者正用王安石的经义来求取功名，孔文仲不学习那些书，改任三班主簿，出京担任保德军通判。当时征讨西夏，数十万军队都途经边境，长久不解散，边境百姓厌烦困苦。孔文仲陈述三件不便之事，说大军尚未出发，而丁夫预先征调，河东固牧民夫劳苦，百姓又损耗费用，各路出兵首尾不相呼应，余夏商周盛世未尝没有外敌侵扰，但怀柔控制的关键不在于敌人，而在于自身。元佑初年，哲宗召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升任礼部员外郎。有人说皇族中只有杨王、金王可以称皇叔，其余应当各系其祖父，如同唐人称呼诸王孙那样。孔文仲说皇上刚刚即位，应当广泛推广和睦亲族之意，不应疏远骨肉，这个提议便作罢了。升任起居舍人，擢升左谏议大夫。七月初一日时，他上书分条陈述五件事，说邪说扰乱正道，小人欺凌君子，远服轻侮中国，邪封官损害公论，人臣轻视国命，应当明察这些，以消除灾兆。又论青苗法、免疫法，首先困厄天下，保甲法、保马法、查严法，如同毒虫流害，改任中书舍人。元佑三年，同知共举。孔文仲先前有寒疾，到这时日夜不离职守。同僚因为他形体消瘦，劝他先出去或者住在别处，他推辞说居官就应承担责任，岂敢因疾病而自图便利。于是病情更重，回家后去世，享年51岁。士大夫们哭到他都失声痛哭。苏轼抚着他的灵柩说世道正喜欢软熟而厌恶峥嵘，寻求刚强正直像我们金父这样的人，如今没有了。皇帝下诏后家抚恤其家，命其弟孔平仲担任江东转运判官，料理他的丧事。起初孔文仲与弟孔武仲、孔平仲都以文章声名起于江西，当时号称三孔，后来被追贬为梅州别驾。元符末年恢复他的官职，有文集50卷。孔武仲字长富，幼年勤学，考中进士，列为甲科，调任古城主簿，选任齐州教授，担任国子执讲。父母去世，哀伤过度，身体极其瘦弱，右臂因而不能抬起。元佑初年，历任秘书省正字、教书郎、集贤校礼、著作郎、国子司业，曾议论科举的弊端，诋毁王安石的学说，请求恢复以师父取士，又想罢去经义大义，而增加诸经策论，御史仍用三体。升任起居郎兼侍讲耳音殿，授任起居舍人，数月后拜中书舍人，直学士院。起初罢去侍从官轮流奏对，专门责令他们议论思考。孔武仲说 如果不以法令制约，那么说与不说将各随其意，希望轮流二人依次奏对。当时议论在北郊祭祀久而不绝，孔武仲建议在纯阴之月亲自祭祀，如同祭祀神州地址。擢升给事中迁任礼部侍郎，以保文阁代之身份知洪州。他请求从臣担任知州的杖刑以下的公罪指弹劾属官等预案成立，听由大理寺约法论罪，这样刑罚不至于涉及贵敬，又能保全朝廷体貌之意。于是铸为法令，调任宣州，因元佑党籍被削夺官职，闲居池州，去世享年57岁。元符末年追复官职。所著诗书论语说精华讲义、内外志、杂文共100余卷。孔平重字一幅，考中进士，又因制科，因吕公著推荐担任秘书丞、集贤校理。孔文仲去世，归葬南康，诏令孔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料理葬事，提点江浙驻前京西刑狱。绍圣年间，言官诋毁他在元佑时攀附当权者，击毁先帝功业，被削去校理职务，知衡州。提举董必弹劾他不推行长平法，损失官米价值60万，在潭州设狱。孔平仲上书说，米在仓库存放5年半，陈旧不能食用，若不趁百姓缺粮食酌情发放，将变成弃物。倘若认为不对，我不敢逃避罪责。于是改任韶州，又因先前上书的缘故，被责受惠州别驾，安置英州。徽宗即位，复任朝散大夫，召为户部、金部郎中，出京提举永兴路刑狱，任敷衍、环庆路帅。党争再起，被罢职，主管滚州景陵宫，去世。孔平仲长于史学，工于文辞，著有《叙事说》《易解拜》《诗系》等书流传于世。李周，字纯之，冯翊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长安尉。年成饥荒，官府主州来赈济饥民，百姓聚集无法禁止，县里把这事交给李周，李周设置栅栏，区分老少男女，没有一人混乱。都巡检赵瑜在南山追查盗贼，各县尉都归他管辖，赵瑜凶悍急躁，多行无礼，唯独对李周不敢放肆，转任洪洞县令。有百姓绝嗣，而官府登记其家产，其族人后来得到遗失的契券，李周取来还给他们。郡吏责备李周，李周说，有利于百姓就是有利于国家。县南有山涧，支流泛滥涌入，每年征收资建，征调徒众堵塞。李周开始修筑新堤，百姓不感到劳苦。改任云安县知县，减免盐井税将近100万，担任施州通判。施州介于各辽族之间，百姓不习惯使用牛耕的便利，李周开辟数千亩田地，选择懂耕种的折戍士兵，买牛让他们耕种，军粮因此充足。司马光准备推荐他为御史，想让他来见自己。李周说，司马公的贤德我当然愿见，但听说因为推荐而去，这就是所谓的成身御史，最终没有去。神宗下诏让近臣举荐士人，孙固把李周上报。神宗召见他问对，对他说，朕知道你不攀附权门，认识当今执政吗？回答说，不认识。认识司马光吗？说，不认识。询问御边之术，回答说，四方边境如同手足，如果使中原疲惫去经营远方，导致百姓穷困，聚集为盗贼，恐怕会酿成心腹之忧。神宗点头。第二天对孙固说，李周是朴实忠厚之士，朕将让他任御史。执政认为他与自己意见不同，请求用正事来考验他，任命为提点京西刑狱。当时正兴修水利，有人请求疏导湍河为6条渠，以增加黔卢碑的水量，预计用工80万。李周说，湍河源头高，下游低，用堤防拦挡，还担心决口泛滥，如果又疏导它，必然造成危害。于是上书说，渠开城未必有把握，而费用已不可计量，何不先凿一条渠试验，如果足以够用再推行。开渠最终没有成功。第二年黄河泛滥，邓城几乎被淹没，人们才想起他的言论，最终还是因正直被罢免，判西京国子监。慈圣皇后归葬在陵下供职，宦官到了的很多， 住宿帐篷，竞相华丽奢侈。李周说，臣子守丧不能睡草垫枕土块，为何又跟着奢侈呢？工程完毕，山陵史论功记载，人人都自己上报，唯独李周不报。哲宗即位，召为直方郎中，朝廷商议与西夏讲和，给予被侵占的土地，甚至想放弃兰州。李周说，陇右原来被古氏所有，常作为我们的屏障，如今古氏破灭，如果放弃，必然归下人。他们凭借区区河南之地，百年间成为强敌，如果再加上河黄，就是尽得吐蕃之地，不是秦蜀之力。于是最终没有放弃，迁任太常少卿、秘书少监，以直龙图阁为陕西转运使，又入朝为太常少卿，晋升全工部侍郎，不久以集贤院学士之滨州恩礼如同待制，调任凤翔府、河中府、陕州，提举崇福宫，改集贤殿修撰。去世时年八十，绍圣年间追贬贺州别驾，后来恢复原职。李周从担任小官起，沉隐自会，未曾私下拜谒执政，有公事就公开到中书省禀告。薛相出使三司，想征辟他为属官，但相见后最终不敢开口，退后叹息说，此人不易屈从，因此不被世俗所容。鲜于深，字子俊，阆州人，是唐朝建南节度使鲜于书名的后代，性情庄重，勤于学习，考中进士，任江陵右司礼参军。庆历年间天下大旱，下诏征求直言，鲜于深推究灾变产生的原因，又分条陈述当时失误有四条，言辞恳切。唐介与他同乡，向上官称赞他的名声，交替上章推荐。鲜于深极力称赞左参军李景阳、枝江县令高汝士的美德，请求把推荐转给他们。唐介更加认为他贤能，调任一县县令，代理治理务员。奸民汪氏富有而凶狠，横行乡里，因事犯法，众官吏罗列跪拜说，汪氏一族败坏前几任县令不少，如今不放过，以后会留下祸患。鲜于深发怒，立刻杖打他，恶泪绝迹，任绵州通判。绵州地处蜀地东部，官吏习于贪污成风，甚至刻派士族公输星探、锄豆买卖果蔬，多取盈余。鲜于深一概不取，郡守以下也效仿他，召遍出使蜀地，向朝廷推荐他，未及任用。跟随和谈征辟，签书永兴军判官。万年县令不称职，关押囚犯上百人，府上派他去治理，数日狱中一空。神宗下诏求直言，鲜于深任蔡和拨发，应召陈述十六事，神宗喜爱他的文章，下诏让近臣举荐所知，范镇以鲜于深应选，受任利州路转运判官。起初王安石住在金陵，有盛名，士大夫期望他当宰相，鲜于深厌恶他沽名钓誉，要挟君主，对人说，此人若被重用，必然败坏天下。到这时便上书议论时政，说可忧虑的是一件，可叹息的是两件，其他违背治体而招致民怨的，不可尽数。其意专指王安石，王安石发怒，诋毁他。神宗说，鲜于深有文才，可用。王安石说，陛下怎么知道的？神宗说，有章奏在。王安石才不敢再言。起初注意法推行，诏令各路各自确定所役民钱数额。利州路转运时鲤鱼定40万，鲜于深争辩说，利州百姓贫困，土地贫瘠，一半就可以了。鲤鱼不听从，各自将情况上报。当时各路一书都未完成，神宗认为鲜于深的意见正确，告谕司农曾部让他颁布作为标准，于是贬黜鲤鱼，升鲜于深为转运副使，仍兼提举长平。不明不清领青苗钱，王安石派吏员查核，并追问鲜于深不发放的原因。鲜于深说，青苗法愿意取的就给，百姓自己不愿意，岂能强迫他们。左仓库使周勇一手利州，贪婪暴虐不法，前任使者畏惧他的凶悍，不敢过问。鲜于深将他逮捕上泄入狱，流放横乡，并请求改由文臣担任知州，同时更换班行官员管理县事。他再不任职共九年，治所离阆中近，姻亲往来纷繁，他对待他们没有私心，各自得到他们的欢心。苏轼称鲜于深上不害法，中不废亲，下不伤民， 认为有三难。两税交纳卷棉，显于身上奏，允许百姓以零头舌纳献钱。后来有个叫李元甫的，就改变此法而多取。父老流泪说，老运使的法令怎么可以改？因为献于身的侄儿献于师中也曾任此职，所以称老来区别。调任京东西路。黄河在澶渊决口，潮意响不堵塞。献于身说，东周蓄水之处只有两落，夏秋淫雨，尚且泛滥成灾，如果放任大河注入其中，百姓就成了鱼了。作议和书上奏，神宗赞许采纳。后来两路合为一，以献于身为转运使。当时王安石、吕惠卿当权，证人大多不被容纳。献于身说，我有荐举之权，而所举非贤，是耻辱。所以凡他所见，如刘志、李常、苏轼、苏辙、刘班、范祖禹，都是守到背时之事。元丰二年赵队命之扬州。神宗说，广陵是重镇，长久不得其人，如今朕亲自选你前往，应当好好治理。苏轼从湖州赴豫，亲友都断绝交往。途经扬州，献于身前往相见，台吏不许通报。有人说，你与苏轼相知已久，他所往来的书文应该烧掉，不要保留，不然将获罪。献于身说，欺骗君主，辜负朋友，我不忍心做，因忠义而遭贬谪，正是我所愿的。因被举荐的官吏牵连，罢官主管西京御史台。哲宗即位，怜悯东国困于异法，吴居后搜刮虐害，被流放，又让献于身出使京东。司马光在朝廷上说，以献于身的贤能，不应让他居外任，只是齐鲁之地凋敝已极，需献于身前去拯救，怎能得到像献于身这样的百人遍布天下呢？市民听说他再次到来，如同见到慈父母。召为太常少卿。侍从官议论神宗庙配享，有人想用王安石、吴冲，献于身说，先朝宰相之贤，谁能超过富弼？于是用富弼，拜左谏议大夫。深看到哲宗年幼，首先详细论述了君子与小人生长消亡的道理，又说制举确实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，本朝尤其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人才。王安石执政时，忌讳别人批评新政，于是废除了这一科目。如今正在搜罗贤才，广开言路，应当恢复六科的旧制。又请求撤销大礼狱，允许两省和谏官相互往来，减少特奏名举人，严格出关之法。京东言允许通商，恢复三路义勇以减轻保甲负担，撤销荣卢的保甲以宽裕名利。这些建议大多得到施行。他在职三个月，因病请求离职，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知陈州。诏令满一年后晋升待制。不久去世，享年69岁。身潜心经术，著有诗传、易断，受到范镇、孙府的推崇。孙父与他讨论春秋，认为当今学者不能比得上他。他作诗平淡深远，精粹纯正，尤其擅长楚辞。苏轼读他的九颂，认为接近屈原、宋玉，自称比不上他。顾陵，字子敦，会稽人，精通经学，擅长训诂。黄佑年间考中说书科，担任国子监执讲，升任馆阁教刊同知礼院。熙宁初年，神宗因为顾陵喜欢谈论军事，诏令他编纂五经要略。起初任命都副承旨提举，神宗认为顾陵是管职，改提举为管干，并召见顾陵询问军事。他回答说，军事以仁义为根本，动静的时机关系国家安危，不可轻率。于是分条陈述十件事上呈。出朝代理湖南转运判官，提举长平，因议论与执政意见不合，被罢免回朝。改任同判武学，升集贤校理，开封府推官，请求任颍州知州。入朝担任吏部郎中、秘书少监，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河东转运使。元佑二年升任给事中。朝廷正忙于回纥之事，任命顾陵为天章阁待制，河北都转运使。这时翰林学士苏轼与李常、王谷、邓温伯、孙觉、胡宗玉上言，顾陵秉性方正，学问有根本，慷慨中立，无所屈挠。自从在东省任职，风博议论，凛然有古人之风。侥幸之徒，侧目畏惧。 忽然离开朝廷，众人皆叹惋惜，应将他留在身边以弥补缺失，另选深懂何事的人出使河北。建议大夫梁涛也说，督曹之职在外难道没有合适的人？但在朝中寻求像顾林这样的人恐怕不易得。都不予答复。顾林到任后请求顺应何事使其东流，又已给侍中身份召回。历任行兵历三部侍郎兼侍读，担任翰林学士。绍圣初年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定州知州，调任应天河南府。宦官梁维简因曾是奉宣仁太后而获罪，经过洛阳时转运使郭茂寻迎合执政之意，弹劾顾林与他宴会集会，被削职任摄州知州，又因依附党人被贬斥到饶州居住，去世享年72岁。徽宗即位追复原官。李直纯字端伯，沧州吴地人，考中进士。熙宁年间任度支判官，江西转运副使。御史周颖弹劾广西提点行御许彦先接受雍州官吏的贿赂，命李之纯前往查究其事，结果是从出逃婢女的口中说出。李之纯认为这是荒诞不经之言，不予治罪，许彦先得以免罪，调任成都路转运使。成都每年发放官米6000石，减价卖给百姓，有人说这是惠民损上，诏令下达讨论。李之纯说，蜀地百姓依赖此为生已100年，怎么能突然剥夺？事情于是停止。任满后留任共数年才回朝。神宗慰劳他说，边远之地不想频繁更换大吏，使建外安定，粮食连年丰收，以彰显朝廷安抚远方的意图，你知道吗？任命他为右司郎中，转任太仆卿。元佑初年加职龙图阁，知沧州，召为户部侍郎。未到任改籍闲殿修撰，河北都转运使，进保文阁待制，知瀛州。不久以直学士之成都府，回朝任户部，三次升迁任御史中丞。他建议说，朝廷事情下达到6部，只随省吏看其前后批文来判断缓急次序，这是让胥吏专断命令。如果大臣无暇省察，应令各部长官复职，根据所成之事当行即行，当止即止，必须禀报而后决断，不拘泥于文书，那么官吏不能舞弄权柄，而下情就能上达了。又说，众贤在朝中和睦，那么万物在野外也会和谐，调理阴阳是辅相之职。近来国论稍有欠缺和睦，言语传播动辄引起观望，不可不谨慎。董敦义、黄庆基论苏轼假托辞命毁谤先帝，苏辙以名气私受亲信，都因此被罢去临司之职。李之纯上书指出他们的诬陷，于是二人被贬黜。因病改任工部尚书。绍圣年间刘整弹劾他阿附苏辙，出朝任善州知州，去世享年75岁。堂弟李之仪，李之仪字端叔，考中进士将近30年，才跟随苏轼在定州幕府，历任枢密院编修官、通判元州。元符年间监内香药库，御史石玉说他曾应苏轼征辟不可任京官，诏令停职。徽宗初年提举河东长平，因替范纯仁写仪表作行状，被边管太平州，于是居住在姑熟，很久以后调任唐州，最终任朝请大夫。李之仪能作文，尤其擅长书信，苏轼认为他达到了刀笔三昧的境界。王迪字明叟，泰州如皋人，考中进士。熙宁年间任编修三司令事山定官，不愿久居此职，请求任润州推官。两浙大旱，郡里派人视察苗商，秉承监司一旨，不敢多出税。王迪接受文书复查，感叹说，旱事如此，百姓粮食已绝，打开粮仓救济他们还怕不能济事，还能责求他们交付吗？行走了几天，将赋税全部免除。监司发怒，百般挑剔，恰逢朝廷派使者赈贷，王迪请求谒见，为使者陈述民间利弊。使者很高兴，回去后推荐他受司农寺主簿，转任丞。司农寺当时是重要官署，禁用的人多由此选拔。王迪拜受任命一天后就请求外任，韩将认为他气节高尚，留他检降三司会计。韩将出守颍昌， 征辟他为签书判官。因在润州任上公事缺漏，被免官，闲居多年，启用为太仆丞，调任太常。哲宗即位，吕公著、范纯仁推荐他可担当大任，升任又正言，进司谏。上书说，国家安危治乱，系于大臣。如今执政八人，而奸邪占一半，让一两位元老，如何能推行他们的志向？于是极力论奏蔡确、张敦、韩枕、张藻结党为邪，危害正道。奏章上了数十次，相继被贬斥。又弹劾流放吕惠卿，朝论认为大奸已被贬黜，担心人情不安，将下诏安慰解释，并告诫阻止禁言的人。王迪说，如果真的这样做，恐怕海内有识之士可以轻易朝廷。舜惩罚四凶而天下幸福，孔子诛少郑某而鲁国大治。当时没有听说人情不安，也没有听说出命令以取悦其党。君主驾驭臣下，不过升降二权罢了。生一善而天下行善者受鼓励，贬一恶而天下作恶者恐惧。岂能因为作恶者恐惧而朝廷也为之恐惧？实在为陛下惋惜。王迪言辞虽恳切，但不能阻止。下主心力有轻视中国之心。王迪说，小羌窥伺我们厌战，所以如此桀骜。但所当忧虑的不在金秋而在翌日，所当谨慎的不在边备而在朝廷谋划。收缩书章，取鱼之权，必须慎重然后可行。陶东擒获鬼章，见送至京城。王迪说，老羌虽被擒，妻子统众如故，疆土部落未减于前，怎能立即诛杀以招致怨恨？因安置在陶、明、秦、雍之间，以显示韩荣好生之德，离间其坚固同盟而破坏其死党。又说，如今民力凋敝，边费无度，不可不身家谋划。于是上书请求更换不称职的将帅，改革危害百姓的察言之政，至于欠债、赈济、赋敛、科派等，都只陈其缘由。差役法恢复施行，王迪认为朝廷意在便民，而议论者便说免役法无疑是可用，法无新旧，只从善而行。于是选取数十条对差法有助可通行的建议上呈，又论青苗法之害，请求全部废除新令，恢复长平旧法，说聚敛之臣只知道图利自谋，不顾后患，以国家之尊而与百姓争追刀之利，何以昭示天下？又说刑罚时轻时重，西宁大臣说刑罚不重则人无所畏惧，如今法令已行，可以适当减轻之时，希望选择质朴厚重、通晓事务之士加以删削修正。于是设置机构编会，让王迪参与，大抵皆用终点元佑敕就是如此。神宗恢复唐制，谏官分裂两省，到这时大臣建议将谏官迁到外门，而以其职设为制敕院，名义上防泄露，实际是不想让谏官与给事中、中书舍人相通。王迪争辩说，制敕院是吏舍，夺取谏省以扩大吏舍，信任虚吏而怀疑政臣，何以显示宽广？于是没有迁城。王迪在谏官任上想深入破除朋党之说。朱光庭弹劾苏轼考试馆直策问题目，吕陶辩明并非如此，于是兴起落属二党之说。王迪说，苏轼的言辞不过失轻重之体罢了，如果全部考求一同，深究嫌疑，则两旗遂分，党论更加炽烈。学士命辞失职，其事尚小，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，是大患。哲宗深以为然，搁置不问。不久改任右司员外郎，未几拜侍御史，又见一大夫。因论尚书右丞胡宗玉出朝之润州，加直龙图阁之苏州。苏州有狡猾官吏，善于揣测守将意图以揽权，前任守将因此受到激议。王迪穷治其奸状，依法处置，一郡肃然，百姓歌颂其政绩，有力行水上，人在静心之语。调任江淮发运使，入朝拜行，护二部侍郎，与封记一同出使辽国，被辽人李代器重。绍圣初年，以保文革职学士之成都府，蜀地肥沃，每亩价值千金，没有闲田可葬。王迪所回清耕的官地，上表作为墓田。 江水贯穿城中围渠，年久淤塞，常苦淋雨而多水灾。王迪疏浚治理，恢复原貌，百姓感激他，称王公渠。调任河阳，贬少府少监，分司南京，又贬鼎州团练副使。徽宗即位，恢复原职，知勇兴军。经过京城，留为工部侍郎，升御史中丞。改元诏书下达，王迪说：“建中之名，虽取皇籍之意，但重复沿用前代记号不妥，应以德宗为鉴。”当时执政者多乖异不合，王迪说：“尧、舜与相授一道，尧不除去四凶而舜除去，尧不举用袁凯而舜举用，事情未必完全相同。文王作义于封而武王制稿，文王官事不征税，则梁无禁令，周公征税而禁止，不妨碍其善于继承，善于述作。神宗在前立法，子孙应当在后遵守。至于十义誓书，须损义的就损义，在理上本来没有过失。”当权者愤恨他的话，于是改任翰林学士。四月初一日时，帝下诏自责：“王迪草拟制书，有违德福类，未足以当天心之语，宰相除去此语。”王迪于是力请外任，以龙图阁学士之润州，调任海州，罢官主管太平官，于是安置临将军。王迪清修简淡，人们未见其喜怒。持政论始终，两次遭到贬逐，不少改变，无疾而终，享年68岁。绍兴初年，追赴龙图阁学士，侄子王俊义。王俊义字尧明，游学京师，资用缺乏，有人推荐给童贯，想厚礼聘他，拒绝不答复。林灵素在保禄公社讲席，诏令两学选士问道。皇帝将林氏推恩，司成以王俊义及曹伟应召，王俊义推辞。有人说这是显示捷径，不可错过。王俊义说：“如果辞不获命，到那里也不拜，倘若被困辱，就以死相拼。”到了讲所，离御卧几步，内侍呼喊姓名两次，王俊义只是望着御卧致敬，不肯出来。接着叫曹伟，曹伟回头，王俊义用目光示意他，也不出来。事后人们都为他们担心，王俊义处置泰然。通过太学上设选拔，他的奏名列在下面，徽宗亲自审阅他的文章，提拔他为第一名。等到赐予进士及第时，望见他的容貌非常伟岸，十分高兴，回头对侍臣说：“这是朕亲自提拔的，真可说是俊逸啊。自古以来没有君主亲自担任主考官的，应该立即破格任用。”蔡京邀请让他来见，说：“见我一面，左右使官职立刻可以得到。”俊逸不去，仅仅被授予国子博士。过了两年，才得以改任太学博士。郓王拜谒先生，有司商议让诸生到门口迎接。俊逸说：“这怎么可以施加于人臣呢？礼节如同见宰相就足够了。”于是在敦化堂下按顺序站立，等到郓王到来，仍然辞让不敢接受。升任吏部员外郎，曾入朝应对，皇帝问：“你知道先前亲自提拔你的原因吗？”“是因为主考官的意见不一致，所以天子亲自主持文衡。”“魏福敏、吴安国现在在哪里？”他详细回答，立即召他们担任管职，而升迁俊逸为右司员外郎，被王府所厌恶，以执密阁身份任越州知州。去世时47岁。俊逸与李琦交好，在宣和年间首先建立政论。当时各位公卿渐渐知道分辨善恶邪正，是两人的功劳。李琦字素远，也是知名士人，官职不显达。马默，字楚后，善州成武人，家境贫寒，步行道从来跟随十诫学习。学生当时有上百人，他很快超出众人之上。之后将要回乡，十诫对学生们说：“马军将来必定成为名臣，应该送他到山下。”考中进士，调任临蒲县尉，任虚城县知县。虚城县是运州的治所，运州官吏犯法不能逮捕，马默赶赴州府，在客位上取来杖打他们，全府都震惊。曹毅任运州知州，心里不高兴，马默也不因此屈服。后来知州张方平向来尊贵，属官前来大多闭眼不与他们说话。见到马默禀报事情，忽然睁眼仔细看了很久，完全采纳他的话，从此把事情托付给他。治平年间，张方平回到翰林院，推荐马默 为监察御史里行，遇到事情总是直言不讳。张方平有时派亲信告诫他说，说话太直，难道不会连累举荐你的人吗？马默道歉说，承蒙知遇之恩深厚，不敢为自己打算，这是用来报答的方式。当时商议尊崇蒲安义王，台谏吕慧等人极力争论，认为不可，全部被贬出京城到地方任职。马默请求召回他们，没有答复。于是上言，蒲王生育了陛下，谁人不知？如果称他为亲，名义上没有依据，名分不正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过失了。希望陛下内心决断，明确下诏停止此事，以感召和气，安定七庙的神灵，这是一举而众善随之而来。又说，达到治理的要领，求贤是根本。仁宗把用人的权力全部交给辅相，几十年间贤能而公正的人没有几个。官员的晋升不依据实际业绩，不依靠真实声誉，只屈服权门，必定得到显要官职。现在代至以上官员比祖宗时多出几倍，至于谋取一个帅臣，符合公义的十个中没有三四个。众多僚属不知多少人，一旦有难事就说无人可用。难道不是不才的人在上位，而贤能不孝混杂吗？希望陛下明察广听，务求实际，经过试验而破格提拔，以造福天下。刑部郎中张师言提举朱思库务，依法惩治不法之徒，众力害怕被动摇，用流言蜚语进谗言使他离去。马默极力陈述其中缘由，认为憎恨正直的人确实有很多，现在将要革除多年积弊，以兴起太平，必须先让官员各尽其职，应当推崇奖励张师言，用钟情激励他，那么尸位素餐缄默不言的人就知道该怎样劝勉了。西京会圣宫将要建造仁宗神御殿，马默说，做事不效法古制是前代典籍所警戒的，汉朝在诸位皇帝所到过的郡国立庙，懂得礼法的人非议这种做法，何况先帝未曾到过洛阳，却创建庙寺，实在违背典则。希望以礼来节制，以义来规范，赶快停止这项工程，以彰显清净奉先的意志。恰逢河东陕西郡发生地震，马默认为阴气过盛，担心成为边患，应该防备。几个月后，西夏果然来侵犯，神宗即位，因议论欧阳修之事出任怀州通判。尚书陈述十件事，一是总揽威权，二是查明奸佞，三是清净正直之人，四是明确公罪，五是减少大额开支，六是防备荒年，七是崇尚节俭朴素，八是长期任用使职，九是选择守令，十是抵御边患。总揽威权，则天子权势加重，而大臣安定；查明奸佞，则忠臣被任用，而小人不能侥幸禁用；清净正直之人，则见证每日听闻，而圣性开明；明确公罪，则朝廷无私，而天下信服；减少大额开支，则公司富裕，而军队有积蓄；防备荒年，则大恩长施，而祸乱不起；崇尚节俭朴素，则从上化下，而民众朴素；长期任用使职，则官职不虚受，而职事得以办理；选择守令，则各项政务有成，而民众受惠；抵御边患，则四方畏惧服从，而中原强盛；被任命为登州知州。沙门岛囚犯众多，官府供给粮食的只有300人，每次增加人数就把他们投入海中。寨主李庆在两年内杀了700人，马默责备他说，人命至关重要，恩典已经宽恕他们的生命，又继而杀死他们，不如当时死在乡里。你为什么不以缺粮报告，而专断的这样杀人？想要追究他的罪责，李庆害怕上吊自杀。马默为此奏请重新制定配导法，共20条，超过规定人数而年久无过错的迁移到登州，从此大多得以保全性命。后来苏轼任登州知州，父老在路上迎接说，您为政爱民，能像马使君那样吗？调任曹州知州，召为三司盐铁判官。因马默与富弼交好，并且议论新法不便，出任济州、滚州知州。回朝后提举三司帐司，为神宗谈论用兵形势，以及指点比划河北山川道路，应对如流。神宗高兴，将要重用他，大臣更加不高兴，以提点京东刑狱。马默性格刚严极恶，部属官吏有闻风投下官服离去的。 金乡县令以贪污著称，他的父亲正直正，写信说马公一向刚直，你有过错将难免。县令害怕，全部取出不义之物烧掉撤去。改任广西转运使，恰逢安化等蛮族因饥荒入侵内地，马默上奏平定蛮族的方略，认为胜负不在于兵而在于将，富粮消顿，郭奎怯懦，雍城陷没，苏坚老谬，归人铺赴军，臣属先走。昆仑关丧失，张守节不战，农志高破亡，因敌亲之智勇，欧西范之诛灭，乃杜起之方略，这足以验证了。因病请求回乡，任徐州知州。蜀城立国间苦于无居后的暴虐，马默全部革除，召为司农少卿。司马光任宰相，想要完全修复祖宗法度，问马默恢复乡差衙前法如何。马默说不可，比如长平仓从汉代起就是良法，怎能全部废除，去掉其中害民的部分就可以了。后来一法立为一州一县之法，长平提举官省并归提刑司，颇多由马默发起，任命为河东转运使。当时议论放弃家奴五补二寨，马默上奏说他们控恶险阻，敌人不可进攻，放弃不便，因此二寨得以不弃。一任滚州，请求褒奖录用十届的后代，下诏任命其孙为官。东周连年饥荒，流民大量聚集，所赈济救活的人数以万计。入朝任卫尉卿、全工部侍郎，转户部，告老，以保文革代制，再次任徐州知州，改任河北都转运使。当初元丰年间，黄河在小吴决口，因而不复堵塞，放任他北流。元佑年间，议政大臣认为东流便利，水官于是附和。马默与同时的监司上议，认为北流便利。御史郭之章又请求从东流，于是建造东西码头，约束河水，恢复故道，修筑长堤，堵塞黄河的北流，劳费很大。第二年再次决口向北，终究不能使他东流。过了很久，告老，提举洪庆公。绍圣年间，因依附司马光获罪，削去代制退休。元符三年恢复官职，去世时80岁。绍兴年间，因他的儿子马纯请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加赠太保。论曰，诗经说当时没有争端，君王的心得以安宁。王安石担任宰相，可以说是招致天下的争端，而君王的心不得安宁了。孙觉、李常极力见证新法，宁肯失去故人的情谊，毅然离开而无悔，真是贤德啊。孔文仲在制科考试中对策，以微末官职慷慨论事，言论虽不被采纳，而名声上达皇帝听闻。王安石既排斥其人，又废除其科，何等迁怒之甚。鲜于深早先识破王安石会败事，与吕慧同时预见先机。马默因张方平推荐为御史，至于进言而不忌讳，张方平阻止他而不听从，这算是不辜负知己了。李周的耿直，顾林的用兵，李之纯、王迪两次被贬而不改其正直，也足以见一时之多贤啊。